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威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马拉基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马拉基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我们之前提到，在马拉基书第一章里，先知主要指责的对象是祭司。祭司是在旧约时代当中服侍神的人。当然，马拉基书第一章不只可以应用在现代的全职服侍者身上，也可以应用在一般的弟兄姐妹身上。因为到了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神的人，都是被神所分别为圣出来的。到了第二章，会提到在旧约的侍奉者祭司，他们需要有教导的责任，以及他们需要照顾神的百姓，还有当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对待妻子的情形，神很不高兴。原来夫妻的相处，神不是漠不关心，神非常在意他的儿女在婚姻当中的生活是如何。以下我们就先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一到三节。第二章第一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在第二章一到三节里，我们看到的是刑罚的一种提示。如果祭司不悔改，那么神将会有刑罚临到他们身上。神总是给人悔改的机会的。第二章第二节说，你们若不听从，这若很重要。神把丑话先说在前头，敬酒不吃，吃罚酒。神对我们的犯罪，他会容忍，他会透过各样的方式来提醒，好像旧约时代透过神的代言人先知来对当代的百姓说话。如今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神也会透过神的话语、圣经以及教会当中传道人的传讲来向我们说话，圣灵也会在我们心中来工作。若不听从，若不将之放在心上，敬酒不吃吃罚酒，焉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女呢？神会想尽办法将我们挽回到正途。当然，如果你我执迷不悟，那么最后只有走向神的任凭。神管你还好，到有一天神不管你了，神随便你了，你犯罪好像圣灵也不再有声音提醒你了，你堕落好像也没有什么罪疚感了，那个时候你就完了。所以我过去读大学的时候，我的辅导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听到他祷告说， 求神管教得人。我很生气啊，我心里念想，您这是什么祷告啊？什么叫做求神管教我，求神修理我？而后我看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真觉得，如果神愿意管教你，神愿意修理你，那是你的福气。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翻到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弟兄姐妹，请问神是修理哪一种啊？是修理不结果子的，还是修理结果子的？很有意思，神是修理有结果子的。神的修理是要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神如何修理我们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换句话说，神会透过他的话来修理我们。你每天读经，每天灵修，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形式。错，神也会透过你的读经，你的灵修，来成为他对你我说话的方式，那绝对不是形式。因此，如果你犯罪了，神愿意管教你，神愿意透过他的话来修理你，你真是应该要感谢神。好，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在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比较难解的经文。第三节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有一些学者说，通常种子出现的时候都和一个人的后裔有关，所以他们就把后裔的观念带进来，提到我必斥责你们的后裔。祖先犯罪或是我们犯罪，咒诅怎么会临到后裔呢？这与圣经的观念是不相符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原则性经文的提示说到，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而不是祖先的罪。至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所提到的，神要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是指罪的影响力，而不是指罪的遗传性。特别研究出埃及记的华人学者赖建国老师，他就说道，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和古代的中国很像，通常都是三代同堂或是四代同堂，当祖父犯罪，很容易就会把那个罪的影响力，那个错误的价值观和习惯，就影响给同一个家庭的人。所以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三节，这儿的种子最好把它解释成地的出产。什么叫做神会斥责种子呢？就是神会让当时的百姓，他们的农作物呢，生长不起来，神会降灾。二章三节又说，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我们知道祭司的工作就是献祭，献祭完成之后所留下来的那些动物的粪便，可能还加上一些内脏，这些是要被丢掉的， 但是经文说，这些祭牲的粪便，可能还有内脏，要被抹在祭司的脸上。换成我们现在的惯用语呢，就是把鸡蛋丢在祭司脸上。为什么？这表示这些原本是被神分别为圣出来侍奉神的人，将要被人所轻视，被人所侮辱，被人所讥笑，因为百姓将不再信任这种伪君子，或者说这种虚假的服事。至于他们是怎么样的服事呢？我想第一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九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谓立位，是泛指整个当时的祭司的体制。神与祭司立约，立什么约呢？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神与利未立的约是生命与平安的约，当然与祭司立约这个概念呢，会使读者想起民数记第25章12节到13节。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你可以回去好好查看民数记第25章。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叫做腓尼哈，当当时的百姓都在犯罪的时候呢，腓尼哈愿意起来行动，因为他深深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祭邪的神。腓尼哈他愿意起来行动，除掉罪。而在民数记第25章第13节就提到神与他立约，那个约呢，要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位的约。经文说，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但很讽刺的是，腓尼哈的态度与马拉基时代那些祭司的态度是很不同的。他们不敬畏神，也不害怕神的名。生命与平安是神给顺服他的人最大的礼物。生命是永生，平安是与神的和睦。在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原本人有罪，但因着基督救赎的缘故，我们得与神相合。很可惜，这些当时旧约侍奉神的祭司，他们不敬畏神，他们轻看了与神所立的约。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是所有传道人的使命。神的话要在我们口中，敬畏的心要在我们心中。我们必须嘴里没有不义的话，而且有生活见证，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而且不是独善其身的，是使多人可以回头离开罪孽。传道人如果不会传道，传道人如果对道不了解，那真是汗颜。我曾提过，现在许多教会很忙碌啊，牧者忙着探访，但诸不知道最重要的是神的话。 如果没有优先好好理解、好好寻求、好好研读神的话，其他一切都将枉然。以我自己来说，我讲一篇信息，如果没有预备20个小时，我认为不会有好信息。基本功很重要，付上代价。2章8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9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很多传道人不被弟兄姐妹尊重，是其来有自的。对真道不认识、不了解、不教导，甚至于自己偏离正道，在律法上跌倒，这样的人，你不要说，弟兄姐妹啊，你应该要尊重我，因为我是传道人。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自重者人恒重之。身为传道者，不要一天到晚要弟兄姐妹尊重你，自重者人恒重之。你敬畏神，尊重自己，尊重神的话，弟兄姐妹自然会尊重你。刚才我们在马拉基书2章4节到9节，我们看到了一个传道人，他必须对神的话有了解，他必须2章6节，他是要使人离开罪孽的。过去有个牧者，当我指责弟兄姐妹的罪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德仁啊，你要多交朋友啊，不要树立敌人。我不以为然。你如果包庇罪恶，不敢指出罪孽，让弟兄姐妹犯罪，甚至于没有教导他们，你与之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而且特别在教会当中不能够徇私啊，一定要公正。你说人有没有私心？有啊。你问我有没有比较偏好的或是偏爱的弟兄姐妹？有哎。但是你必须透过神的话不断提醒自己，好像2章9节最后面所说的，不要在律法上沾寻情面，不徇私，不建立所谓的国王人马，搞自己的小团体。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分党结派，切割基督的身体，教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马拉基书2章10节到12节。第10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一句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其父必有其子。在这里我们要说，有怎么样的祭司，就有怎么样的百姓。我们看到这些所谓不忠于神的传道人，不忠于神的祭司，他们不止在敬拜上面有属灵的淫乱、不忠诚，甚至于他们在婚姻当中也是不讨神的喜悦。所谓第10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有可能祭司在婚姻当中虐待了他们的妻子， 以等差的概念来歧视他们的妻子。但神的仆人说，不，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接下来经文说，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这节经文有可能是在说明当时的祭司甚至怎么样呢，把他们的原配给弃绝，然后娶了外邦女子。所以马拉基才说，怎么以诡诈待弟兄，怎么原本与以色列当中的百姓所生的女儿立约婚约，怎么可以因为贪爱外邦女子而予以离婚，而这个离婚的举动也等于是以诡诈对待生活在同样一个群体里头的以色列百姓。接着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又接连控诉。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神是很看重夫妻关系的，丈夫欺负妻子会影响神对你在侍奉上面是否悦纳，同样妻子欺负丈夫也是如此。二章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二章十五节我们看到了，原来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只有那一个人，而婚姻制度的设立的目的之一呢，也是希望人可以得到敬虔的后裔，能够得到虔诚的后裔。如果一夫多妻，整个关系是混乱的，甚至于是乱伦的一种环境，相较之下是比较不容易产生虔诚或是说敬虔的后裔。当一夫一妻他们有正常的关系，彼此相属，彼此相爱，而儿女看到之后呢，也会有正面的影响力。总之你看到了，最后第十六节，离婚的以强暴待妻的人，这些好像是在婚姻生活里面家庭生活里面的家常便饭芝麻小事，但是神的感觉如何？神的感觉是恨恶，神不喜欢。每当我看到马拉基书第二章，我就会稍稍再提醒自己，原来神看重基督徒的婚姻生活，看重到一个地步是超乎你我想象的。每个主日或周间当你服侍前，你想一想，当你和你太太吵架，当你们夫妻彼此以强暴对待，甚至于你在心里面已经休了他，当你是以如此的态度行为来面对你婚姻的伴侣的时候，你所有的服侍神不收纳，你所有的服侍神不喜悦，甚至于你这样的一个服侍者是神所恨恶的。期盼在今天透过马拉基书第二章， 让已婚的弟兄姐妹，你好好反省反省。原来，婚姻关系与人与神的关系很有关系。原来婚姻关系与服事是否被神悦纳也是很有关系的。